请姐妹平安。
平安。
好，来，谢谢我们今天又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啊。那为什么我们每次的主日聚会，我们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是分享神话语？因为圣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非常宝贵的一个从神而来的智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呢，他说我们晓得圣经呢，因此我们可以有得救的智慧。很多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到教会里面，我们想要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些智慧，特别是当我们人生出现一些困难或者难处的时候，我们很想从神那里得到一些话，得到一些智慧。不错，圣经确实是会给我们提供许多人生方面的智慧，但是圣经最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是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得救的智慧。好，我想我们在我分享之前呢，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啊。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一直读到第三十节。好，请我们一起来。
这是世上的耶稣的人和大大犹太人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那门人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基督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便热情进这里，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黑暗头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下赐的，人就不能得这什么。我曾说过，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大祭里面的，你们自己可以为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故此我就喜乐的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好，我们请啊。天父，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今天就借着你的圣灵亲自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的你的悟性给你打开，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你借着这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有力量有喜乐去奔跑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好，这段经文我的题目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我们刚才读了前面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就是当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可能在一个地方施洗的时候，然后他们发现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在施洗。那这个时候呢，约翰的门徒就跑来找耶稣，他们因着可能跟犹太人之间有一个辩论，我们后面看见在三章二十五节说，他跟犹太人的辩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辩论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很有可能他们辩论的内容就是关于谁的洗礼更有效，或者说谁的洗礼更敬虔更属于。那但是这样一个问题呢，可能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来找施洗约翰。那我们如果看下面一些经文呢，他们找到约翰之后，他们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短短的几句话，我们有没有听出其中一些意思来？施洗约翰门徒说：“当年啊，你见证的那一位啊，你特别为他做见证，你把他显明给以色列众人的那一位啊，他抢了你的风头啊，他现在也在施洗，而且很多人跑去跟随他。”我们听到这里面的意味，他敢说啊，老师啊，我们得想想看，我们得把人抢回来，这个本来应该 你应该有很多人来跟随，而不是这个人把你的工作抢掉。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给他回答，对不对？那最后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到，哎，施洗约翰他就是谦让，对不对？他不要跟耶稣去争啊，我们就慢慢的，反正我们就销声匿迹了，然后让耶稣去把这个风头。这是这段圣经的意思。约翰是一个非常高风亮节的人，对不对？约翰是一个很有谦让的情怀的人，所以他遇到这种情况说，我不跟你争啊，我让开，反正你让你去得这所有的风头，让你得所有的名声，是这样的意思。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有谦让的传统，对不对？我们有在很古老的时候有传说，就是我们的三皇五帝那个时代，这个叫做禅让的传统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了不了解，当时有一个叫尧的，我们的先祖啊。那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他在那个地方做完，他做这个首领，做皇帝，的时间太长，可能就对不起他叫皇帝。就是首领，那他就说，哎呀，这个呢，我天下我要找一个能干的人，我要教育他，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许由。那找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他说，哎呀，既然有许由，我就把我的天下就让给他来治理，让他来做这个首领来管理。那他曾经说了一段话，那个意思就是说呢，既然这个太阳和月亮都已经出来了，这个蜡烛为什么还要照着呢？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有许由这样一个高才博物的一个人出现了，那我这个小蜡烛为什么要照亮？不需要。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其实是很有谦让的这种情怀，对不对？啊，我们从小教导孩子的一个典故叫做什么呢？孔融让梨，对不对？孔融让梨啊。那我们也有时候教我们孩子孔融让梨。但是我们会发现说，会有另外一种情形发生啊。大儿子和小儿子，如果你端上一样东西来，好，大儿子伸手就去抓那个大的，那个小的就说，哎，你难道不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吗？大儿子就说，是啊，我知道啊。那我问你啊，如果你要选，你选哪个？小儿子说，我当然选小的啦。那大儿子说什么？说那不就正好吗？你选小的，我刚好选大的。所以我们如果看见当人只是仅仅用谦让，好，我让你，我不跟你计较，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处理，我们会发现说，这个道德的约束力是非常有限，而圣经在这里不是在讲这样的一种谦让。好，我们如果再把经文再重新看一遍，我们会发现整个的这段经文从第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非常清楚。第一部分就是从这事以后啊，一直到约翰的门徒跟约翰抱怨说，这个人抢了我们的风头，这个人这么多人都跟随他了，那这是第一段。那这个背景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当圣经讲到说这事以后的时候，他是讲到在前面第三章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小组查经，我们查过了，第三章前面一段是在讲到耶稣和尼哥底母在谈到重生的问题，是不是？那耶稣在那里也特别提到了，人若是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个背景可以了解一些为什么那个时候耶稣这个时候在讲到说，在第三章二十二节的时候说到耶稣为什么那个时候开始带着门徒为人施洗。那二十三节我们会发现呢，约翰这个时候跑到哪里去了呢？撒冷的岸那，当然这个地点呢，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考证他在哪里，但是呢，大多数的学者会认为说，撒冷的岸那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地的相对靠北边一点，也就是远离了犹太人的聚集区。犹太人是靠近哪里去的？耶路撒冷。 们如果去读圣经，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会知道说，当施洗约翰开始出来施洗的时候，他是在哪里？他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个地方是很靠近耶路撒冷，也是很靠近犹太人的那个寄居区的，也就是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犹太人聚集。可是这个时候呢，当耶稣也到那个区域去施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到了撒母耳的岸那。好，我们大概了解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发现说，当施洗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的产生辩论的时候，他们就到了世界里来辩论了，来抱怨啊。好，我们看到这种就是一种争竞，对不对？这个人怎么能抢我的风头？这个人怎么能够啊？也他也施洗了，而且当初啊，还是你借着施洗将他推给以色列人的。这个事情将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认出他是那个要跟随的人，他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呢？好，我们看施洗约翰的态度是什么？第三章第27节，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水。施洗约翰看到在所有的神的工作的背后，都是神自己做。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你在公司里面努力的啊做好该做的事情，你在这个学校里面刻苦的读书，想要争取好的成绩，我相信在这个属世的工作背后呢，确实是有上帝所放下的一个规律，就是当你付上努力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收获这个。可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上帝的我们所讲的侍奉工作里面，在上帝的很多的事情里面呢，它不是这样的。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在家庭里面服侍，你在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团体、群体里面服侍的时候，你要知道一点，不是你在做事，虽然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是神在背后做这一切。那施洗约翰的门徒知不知道这件事？施洗约翰的门徒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有很长时间的相信神的这样的背景，对不对？他们都知道上帝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上帝是那一位运作万事的神，他们当然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当一个人在一件事情做久，当这个事情可能越来越轰轰烈烈做了很大的一个规模的时候，人就会慢慢的忘记。他以为他可以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聪明可以做成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们，他们显然已经把他们老师的这个事情呢，当做一个事业，他们要去经营它，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做生意一样。我发现了竞争对手，我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干掉啊！我一定要争过他啊！他把我的生意抢走，我要把生意抢回来。当人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你会不知不觉的，你的心态会转化。虽然我们口里还是称那个神，虽然我们甚至我们在祷告里面努力说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灵运作在我们中间，愿你做成你自己的工。可是我们在外在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陷在所有人的这样一个逻辑里，我们会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把人带到神面前，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推动这个教会里的各种各样的服事，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达到神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施洗约翰看到他们心里的问题，提醒他们说：“你注意哦，不做是神赐的，没有人能做成。”如果我们看看施洗约翰自己是什么回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有像旧约的以利亚和以利沙那样去行神迹吗？弟兄姐妹熟悉旧约的知道，对不对？以利沙、以利亚是行了很多大神迹，有自己的让渡国，有天上降火，对不对？有很多大的神迹。 可圣经有没有记载使约翰行过神迹？没有。他出来的时候，他只是装扮像一个先知，穿着骆驼毛的衣服，披着黄绸棉衣。那是什么会吸引一个人去跟随他？耶稣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说：“你们到旷野去看谁？你们到旷野去看那些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吗？不是，你们是去看施洗约翰。”这一定是上帝的工作，对不对？如果说光是这样一个打扮出来，又没有神迹奇事，又没有话语的权利，他怎么可以去吸引那么多人跟随他？所以施洗约翰他自己就在见证这两件事情。若不是神所赐，没有人能够把他理解。就像耶稣最后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三十二节里面讲到，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我们知道耶稣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那一刻，要吸引万人来归向。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真的可以吸引吗？一个轰轰烈烈的传道的，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人羞辱，很多人在十字架上说：“你若是你再敢上，你上来跳下来。”你若是你再敢显示实际给我们看，耶稣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是挂在十字架上屈辱和死了。怎么吸引万人归向？当然我知道耶稣是死里复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只是向人显现，他并不像使徒显现。那怎么可以吸引万人来归向？唯有神亲自在人心里中。所以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在团契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神自己亲自在人心里做工。我们要看清楚，可是这些人怎么看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一想啊？从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见证，说：“看呐、神的羔羊。”然后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一章时，知道说，当施洗约翰做这样见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他的门徒就有人转去跟随耶稣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应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的反应？当施洗约翰指出那个神的羔羊，指出那个救世主，指出那个弥赛亚的时候，他的门徒是应该转向去跟随耶稣，而不是继续跟随施洗约翰。但是我们看见今天的这群人，在施洗约翰周围，他们似乎非常的 enjoy， 非常的享受，非常的舒服，他们很满足于他们这样一种信仰的状态。他们就是说：“我们很好啊，我们跟着这样一个人，又可以施洗，然后又有这么大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只不过今天有一个人抢了我们。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就喜乐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说：“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上帝的作为是借着我来显明基督的，我只是为基督去预备道路的。所以你们要看清楚上帝的作为。”施洗约翰的工作只是一个阶段性，当他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显灵，借着他显灵出来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你该跟随的是谁。而且施洗约翰在这里特别举一个犹太人都知道的一个比喻，就是新郎和伴郎的比喻。犹太人的婚礼是非常的繁琐，那但是这个伴郎呢，会跟随着这个新郎要去迎娶新娘。 然后迎娶完了之后，最后要整个的过程陪伴他到最后，然后这个新郎要送洞房，然后完婚，然后这个伴郎到最后他的职责才会完完全全的结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伴郎他是要忙前忙后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所有的这些辛苦，所有的这些努力，他只为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最终看见这个新郎和新娘之间最后的结合。所以施洗约翰用这样一个例子告诉他的门徒：我只是那个伴郎，我只做了上帝呼召我该做的那件事情。你们要认清楚神在这世界的作为。而施洗约翰非常清楚知道他的作为界限。当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时候，他的工作实际上在地上已经完成。所以当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完全不是一个谦让之词，说哦好吧，就让他去兴旺，我宁可衰微，好像显得我这个人的风格很高。而是施洗约翰在那一刻他认出了上帝的作为，在那个时代上帝的作为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去预备道路，去预备人心，让人看见耶稣基督，去选择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施洗约翰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看见。一个看见呢，就是他看见了上帝的作为，他看见了上帝在行事。那另外一个看见呢，就是他看见了自己的局限。虽然说他也是被神呼召出来去做神的工作，但是他看见了自己工作时的限制。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是有限的。门徒看见了，我们只能说门徒非常的遗憾，因为没有看见。他们只看见了这个人在地上所经历的事物。那在旧约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例子。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叫扫罗王。因为他的两次悖逆神，以至于神说我已经要另外拣选一个人取代你做你罪的，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人看见扫罗王因此而悔改？在撒母耳记上第26章25节，他说：我儿大卫啊，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这句话是出自扫罗王的口，也就是当他有一次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向他显示他的恩典和恩慈和怜悯，然后扫罗就发了这番感慨。所以从扫罗的心里面，他知不知道呢？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似乎知道大卫是对他的恩慈，可是扫罗真的认识上帝的作为，他拼命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保住他自己的王位，他拼命的想要显明他才是王。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已经高过大卫做王，可是他仍然要占据这个王位，而且他还是追杀那个耶和华神已经高过的大卫。他没有看清楚上帝在那个时代的作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情限制了他。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他就好像从一开始就很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看见约拿单一见到大卫就非常喜欢他，他喜欢大卫不是说只是外表上觉得这两个人情投意合，两个人好像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是他看见大卫里面的那种对神的那种单纯的信靠，而且他进一步，他借着跟大卫的对话就表明说，他看见大卫有一天他会成为以色列王。看见了上帝要在这借大卫要做这个事情。约拿单曾经有一次跟大卫说，他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要做你的宰相。当然他不知道自己的结局最终是战死在沙场，但是他看非常清楚，他知道上帝要借大卫要做事。 阴间继承我父亲的王位。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谦让，说我有这样一个好像我就让你，我就显示我的风格，我显示我这个人不跟你计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乃是说当人认出上帝的作为的时候，认出神给你的工作的限制的时候，你会心甘愿意的说，这是神的工作，我愿意神的旨意成就，我愿意神的荣耀彰显。所以当施洗约翰在讲这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谦让，他乃是告诉你说，我愿意上帝的荣耀借着耶稣的地上的施工彰显出来。我们看见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叫摩西，对不对？摩西是神亲自呼召的，神对他面对面说话，而且神直接把这话给他。但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五节啊，记载一件事情啊。如果有圣经，这个简单可以翻过来看一下。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临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喊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两个人留在云中，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以达，他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以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们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因为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约书亚说，求我主摩西禁止他们，他们不能这么做，他们凭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按照我们的规矩？为什么不按照摩西的吩咐？他出来为摩西维护摩西的权威，对不对？可是摩西却告诉他说什么呢？当你看见上帝在做事的时候，你应该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愿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而不是在这里去顾人的颜面、顾人的成就、顾人的得到的好处或者人的影响。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强调我自己的影响力，太过强调我们自己的荣耀，太过强调我们在人眼中好像被别人推出进前或者是，我们却因此忽略了神的作为和神的荣耀。那我们再来看耶稣，今天当然我们分享的经文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今天有些小组一些姐妹，我们已经查过一次。当受洗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按理说，按照人的想法，耶稣应该更能人在犹太地大干人事业，对不对？哇，我们看这么多人前来受洗，就是轰轰烈烈，我们可以大干人事业，有这么多人来跟随耶稣吗？可是你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说什么？耶稣却离开，耶稣却离开了犹太地。来看第四章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发现耶稣在地上的事故，他和施洗约翰是同样的看见，他不是把那个工作是当成他自己的工作，他知道是上帝做，而且他遵行神的旨意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各种的环境的时候，当我们来服侍神，当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我们觉得说可以荣耀神的时候，我们这就是要知道，我们真的知道神在做什么，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自己我觉得说啊，来到这个教会一段时间啊，我曾经在刚刚教会一段时间呢，我也是很想投入很多啊，我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多多的做事啊，多多的把自己摆上。我相信神也是悦纳我的这份热情，但是我所忽略一件事情，所有的这个圣徒的背后，所有的服侍的背后，不是我，是神自己的。所以唯有你自己，当你自己去清楚的知道说神给你在这里的使命或者呼召是什么的时候，唯有你是自己知道你所做的事情的界限是什么的时候，你反倒可以看见神亲自在你心里面动工，神会自己去彰显他的能力。所以我并不建议去拉人到我教会，我也不建议人去拉人到我教会来服侍，我觉得这个不是神的法则，也不是神的做法。我更期待说，我们衷心的去摆上我们自己该做的那一份，神呼召你来做什么，神呼召你的使命是什么，你完成你自己的使命，完成你自己的责任，神亲自会在你心里。最近有些碰到一个弟兄，他也是在选择教会的服事上有一些挣扎。那他觉得说，哎，我那个教会好像这方面有问题，我好像没办法在教会继续服事下去。那我觉得其实呢，我也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特别好忠告，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当时我觉得说我其实我心里面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跟他说，我说无论你选择在哪个教会服侍，无论你选择委身哪一个群体，你需要去明白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当你明白神给你的呼召和使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知道。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虽然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会觉得说，哎，我也没有在教会承担很多的服事，那甚至我们也不像有些大的传道人，我们可以去看到啊整个全世界的上帝在做什么，或者整个加拿大上帝在做什么啊，或者说整个这个西区教会的这个神在做什么，我们看不见那么远。但是我相信神把我们这个教会放在这个西区啊，放在温哥华这个西区靠近这个基这样的学校，一定是有他给我们特别的使命和托付。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也借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我们要去明白神给我们这个托付和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在哪一天被高举起，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热情，不是我们自己去好像宣扬我们自己的能力，让别人都知道我们自己好像很能干，很会做事，我们很会聚集，不是这样。我们要明白上帝给我们使命的托付是什么，然后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一份，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彰显自己的力量。我们每个家庭里面是这样，我相信在每个家庭上帝都在做事。所以我们这些姐妹真的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思想神的话语，也借着和周围的一些姐妹我们彼此的交通，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的家里面在做什么，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做什么，神在我们和儿女之间的关系里面在做什么。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以为，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说想要让我们的孩子拉拔我们的孩子说朝我们自己所喜悦的方向，我们以为是神，是的。 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分享，我们去明白各自，无论是在家里，无论是教会，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使命，愿他自己在我们中间彰显他的荣耀，愿耶稣基督自己他的名被高举，他的作为彰显，而不是我们的作为，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影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啊，你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可以啊有这个去一些聚集。主，我也感谢你，也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去众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些这样的群体里面，我们共同的来学习服事。主，就请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婚姻和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主，这个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主，你让我们在彼此相交的这样一种团契的生活中，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聆听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使命，你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托付。主，你让我们亲自看见，你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作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怎么样来维持这个教会，我们怎么样来这个教会里面去彼此扶持，共同成长，去经历你在我们中间的作为。主，真的是我们还是愿意自己的名被高举，愿你自己的荣耀在这里彰显出来。请继续带领我们这群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